好，下面呢就开始解答我们佛友啊，世界各国佛友的问题。好，开始问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印尼共修组向师父请教以下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请问师父，如果已经拜师而且修到一定程度，但对某件事或者某个人还是很有很重的嗔恨心，会不会影响到莲花？莲花会不会因此而掉下来？该如何化解心中的嗔恨心？需要忏悔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作为一个学佛人，首先要放下，你已经学菩萨了嘛，对不对啊？都知道因果，就不要再去恨了。因为恨对方没感觉，自己把自己气了个半死，对不对啊？所以不要去恨。所以呢，怎么样来改变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要放下。怎么放下呢？就是要让自己呢啊变得慢慢的包容啊、慈悲啊、为人家想啊。啊，如果轻的不会影响莲花，如果经常嗔恨一直放不下，恨得越来越厉害，那么莲花就掉下来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请问师父，如果在共修会当中因意见不同而导致分歧，甚至使其分裂，两方认为只要能渡到人就好了，可以不惜一切方法，这样的想法是否如理如法？请问是否争执不下的两方都在造业？面对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化解以达到弟子间的团结？请师父慈悲开示。
举个简单例子，一个老人家在马路上走，同样有两个人都想去搀扶他，对不对啊？最后呢，一个人跑过去拉住老人家的手，来，我来搀你；另一个人跑过来拉住老人家的腿，我来把你背过去。最后这个老人家倒下来了，你说这两个人做好事最后结果怎么样啊？不是很圆满。所以你救你的，我救我的，大家一起救，不要去相互有仇恨，然后慢慢的化解心中的烦恼。能够救人，能够和蔼的救人，圆融的救人，自己走自己的路，路就在你的脚下。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请问师父，有时候在共修或者渡人时，突然身体不舒服甚至生病，记得师父讲过是因为同修能量不足，但是会不会也因为同修修得不够好，业障太重，这样的情况是否还适合去渡人？该如何化解？
每一个人都知道，今天我去上班，如果我感觉身体不是太好，你当然可以请假了，对不对啊？今天我要去渡人，我觉得浑身无力，就想发脾气，那你去渡什么人呢？你渡人要心态好，要开心啊，对不对啊？你看看，你知道日本餐馆他们怎么训练呢？他们每一天餐馆之前就叫一个店长在那里讲半个小时啊，讲不停地讲的时候呢，他就看每一个人表情，如果你好像很认真的讲，好，到前面去上班，对不对啊？一看这个人不耐烦了，讲到后来，好， 到后面去洗碗，就这样啊。你自己的心情你要知道，今天你想发脾气你就不要去渡人，你渡的人跟人家吵起来，把人家的慧命就断掉了。你今天法喜充满，你冲到马路上拉住一个就跟他讲好好学佛天天向上，他马上说我跟你走。听得懂吗？
听懂师父。那同修的功课该在哪方面增强呢？
心经，如果今天心情不好多念心经，如果今天觉得身体无累就是没有力量就念大悲咒，如果你觉得今天什么都不好就待在家里。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四，师父，我们许愿为家人念小房子时，本来想说一波21章，但是跪在佛台前时，突然在脑子里冒出580的数字或者其他的数字，请问同修是否应该按照这个数字许愿？想出数字的时候，在不在佛台前有没有关系？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你在念经，你说许21章，突然正在磕头的时候，你就500多张出来了。实际上，这个真的有可能的，因为灵性，比方说他觉得你21张太少了，在你还没有求菩萨之前，他先到你脑子里跟你讲，他要这么多，这是有的，真的有的。还有的呢，是护法神跟你说，你这个案子要结掉的话，你可能要500多张。你记到了知道了这个数字之后，求观世音菩萨慈悲，我先开始念21章，我一共要念580章给他，我21章一波就这么念，不就好了吗？
好的师父。那这样的情况同修是不是自己修偏了呢？
这个是怎么修偏了？来个意念修偏了，来个灵感修偏了，刚刚要去做一件好事，哎呦不要做，我修偏了，那叫杂念。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对不起，
不要经常把自己动不动就修偏了，吓了个半死。
对不起师父。
嗯，
感恩师父。弟子没有问题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感恩大家。
弟子跟师父请安。
嗯，
师父辛苦了。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圣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来自全世界各国的义工们和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美国加州陈俊共修组提问以下3个问题。问题一，一般人的业障比例达到多少才会生大病？为什么有些人的业障比例达到80%左右也不会生病，而有些人可能低很多就生大病了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很简单咯，因为这个人虽然业障很重，但是他没有到劫。有的人业障很轻，但是他到了劫了，就相当于有一堆火药，他没有点火他就不会爆炸，但是他火药还是这么火黑的。那么有的人火药很少，那么一点嘣爆炸了，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 同修话很少，觉得念经时间太宝贵了，不愿意和那些货很多的人他先，这样往往会让那些货多的人觉得傲慢。请问师父如何圆融地处理这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看，你到庙里去，为什么很多啊法师和尚在那里，你跟他讲话他不理你的，他念经时间他宝贵，他知道啊，对不对啊？你跟他讲很多，但是他们修小乘佛法的，南传修小乘的，你跟他一讲，他就自己念，他不理你的，因为他觉得时间真的很宝贵，对不对啊？
对。
但是问题呢，有些人呢根本还没入门了，你去跟他去一讲，他变成骚扰人家法师了。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学佛人一样，很多人嘴巴里不停地念，很多人就不停地跟你讲，你说你会回答他吗？他不知道。所以要记住，也不是算傲慢，你可以用个方法，你在念经的时候他跟你讲话，你只能这样啊，我在念经。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再教你一个手势好不啦？啊啊，大悲咒，大悲咒就是大爱。教你们一句话好吧？有时候不要讲我爱你啦，我爱你，我爱你，讲了难听不啦？讲一个方法好不啦？如果老婆跟老公在家里吵架了，又不好意思开口，老婆等着他跟他赔礼道歉呢，老公又不好意思开口说对不起你，怎么办呢？就跑到老婆这里，好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佛台设在孩子房间里，因为先生没信佛有阻碍，佛有每天上香的时间起得早，但孩子们都在睡觉，这样对孩子和上香的人有没有影响？睡觉的人会不会因此被业？请师父。
佛台设在哪里啊？
孩子房间
啊。那不行，她老公也在孩子房间啊？
没有啊，老公在另外一个房间
啊。那应该没关系的，孩子很干净的，所以叫童男子嘛，都没问题的。
好，
好吧，
好好，感恩师父慈悲。
小孩小男孩没有发育之前都没问题，很干净的，好吧。
女孩呢？
女孩子，女孩子
在女孩，
没问题，
没问题，
都是属于干净的。
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并祝师父弘法顺利，广度有缘众生。我们陈俊共修组的弟子们一定紧紧跟着师父弘法脚步，广度有缘众生，离苦得乐。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义工们，感恩世间各地佛友们，感恩印尼法会组委会。师父，弟子代表西班牙瓦伦西亚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三个问题。
师父感恩你们。现在师父开始回答你们的问题。
问题一，功德的大小取决于发生，只要一发生还没有做，是否也有功德？是否发心愈大，愈能帮助我们清除身上的业障？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啊，首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愿力越大，业障越去得多。所以很多人马上要死快了，什么方法最快知道吗？许大愿，其他没办法，这条命肯定没了，被阎王老爷要带走勾走了，黑白无常来了。唯一的先许大愿，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开示。
第二，你说的，你前面问那个什么问题啊？我把第一个问题我忘记了。
第二个问题，师父已经慈悲开示过了。那就接下来第三个问题，请问师父啊，第三个问题，信愿行，有时我们发出愿力来，但是感觉自己的行力不够，不能与愿力相应，行动力不够，是什么原因引起呢？该如何增强自己的行力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行力不够就是愿力不够。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在医院里，医生说你只有这个办法，你否则你就要死了，你看你有没有行动力。你今天说你的孩子一定要让他怎么样怎么样，你看看他天天早上三点钟就起来为孩子做饭，让孩子做功课，这个行动力怎么来的？根据你的愿力来的。你愿力不够，你当然没行动力了。你如果愿力够了，你行动力就来了。很多男士去追求女孩子，为什么没结婚之前不管早上晚上，哎呀，整天的，像你们现在嘛，更不谈了，从早到晚，24小时，忙的嘞哦，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哦，半夜里起来，一醒过来，啪，先看，现在懂了吗？那是因为你心中有一个愿力，愿力越强，行动力越强，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最后祝师父弘法顺利，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大家。
嗯，
师父弟子给你请安。
嗯。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来自全球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纽约共修组请师父慈悲开示三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请师父开示，大隐隐于市是否和心理法门的入世救度众生的思想相融合？怎么样才会有这样的大智慧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还没有听懂你的问题，我怎么慈悲开示啊？
弟子再说一遍。
不是，你就把那两句诗再讲一遍就可以。
OK，
因为我听你读出来，我听不懂哎。
小隐隐于野。
什么？再讲的慢一点。
小隐隐于野。隐藏的隐。
什么？
隐，小隐隐于野。
小隐隐于野，谁听得懂啊？怎么写的？
隐藏的隐。
什么叫隐藏的隐啦？
隐藏的隐。小隐。
你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再加上你的不懂话，讲了这么不好，你最好以后写给我，好吧？
感谢。
那讲第二个问题吧，因为你这个问题待会写下来给我吧。
感谢。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在念经的时候应该专心致志的念，但是在安静念经的时候，脑子里会 出现很多人物形象画面，请师父开示为什么会出现不认识的人物形象，是不是很多都是我们八十田中的画面，有没有一些是要精者呢，有没有一些是想象出来呢，请师父慈悲如何判断。
请记住一句话，缘分都是缘分，比方说你跪在菩萨面前，你突然之间脑子里出现各种各样的人的头像，不是前世的就是你今世的，就是在你八十田中的，只有当一个人沉淀的时候，他才能看到这些东西。我举个简单例子，一杯白水刚刚倒好的水的时候，你看不见它有沙子的，你只有沉淀的时候你才看见它的沙子，对不对呀？只有你坐下来念经的时候，你心很静的时候，那些沙子，那些过去的那些业障啊，那些人啊，那些过去的你的好朋友啊或者谁啊，就会慢慢的穿出来让你看见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全部都是你八十田中在你意识当中存在的东西，只不过你有的认识它，有的不认识它。那么现在我们有时候跟你人交朋友也是的，一看他我就很喜欢他，我就很喜欢跟你在一起，那么就是上辈子大家有缘分。如果一看见你就很讨厌，我就是不喜欢你，那么上辈子你肯定跟他有冤结。小弟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也不第一次认见看见他，你怎么会对他有爱和有恨的呢？那就是上辈子的缘分，那就是你储存在八十天中阿赖意识当中的东西，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第三个问题，记得台长开示，如果要成为大菩萨的话，在人间天上要重返七次，有的师兄表示参加法会的时候有如在天上一样，法会结束后又回到了人间，那么请问如果参加了七次法次法会，是不是等于天上人间重返了七次？感恩师父，请师父开示。
非常美好的愿望啊！很多人开法会真的很开心啊，像在天上一样。问题记住，像在天上一样，像。听得懂吗？我指的菩萨或者要成佛的话，其次的话那是要真下来的，真的下来要度人的啊，不是这么简单的。但是呢，同样如果你能七次出来参加法会来度众生，对别人好，你想想看你的功德大不大，你能不能改变自己啊，你是不是境界会像菩萨一样啊？那当然了，你也是功德无量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
嗯，谢谢。
最后诚邀全世界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前来祝愿今年十月的洛杉矶、纽约两场法会，共攀盛举，共沾法喜。感恩大家，感恩师父。
嗯，到纽约去，在洛杉矶两场万人法会，所以他们正在积极准备。
给师父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感恩全世界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
来来来，小丫头，到这里来讲。我听你前面讲完，我觉得你要做广告、做报告了。到这里来讲，跟你开玩笑的。
感恩师父，我代表中国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以下四个问题，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好。
问题一，师父，您曾经在白话佛法中提到，分别心是从人的本性来的，每个人的本性会有分别，但是佛性就不会有这样的分别，这就是佛法界经常讲的不能有分别心。请问师父， 分辨心也是从人的本性中来的吗？分别心和分辨心有什么区别？我们该如何理解？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你要记住，师父没有讲过这个分别心是从本性当中，本性你先要搞清楚是第九意识阿摩罗识，听得懂吗？
听得懂。
本性那是无碍的，本性就叫佛性。分别心是来自于第七意识、第六意识，眼耳鼻舌身意，第六意识开始，第七意识啊摩那识和第八意识阿赖意识，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本性那是无碍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分别心在于人自己前世的因和今世的果，在于人不断的轮回之后所产生的一些本性当中的劣根性，而这些劣根性紧紧的依附在你的第八意识当中。所以当一个人只要在为人当中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第八意识就根据第七意识的分辨意识产生分别意识之后进入第八意识储存。那么上辈子你对这个人特别好，那么这辈子你如果碰到了他，你从第八意识当中就会感觉他特别爱他特别好，这叫分别意识，听懂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还没讲完呢，你们要听我就多讲点给你们听听啊。你问了一句分别意识和
分别心和分辨心，
分辨心
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要讲意识给你听就可以了。比方说第六意识是接受意识，当你碰见一个事情，我看到某一件事情了，比方说我今天看开大会，我只是看见开大会，对不对啊？我没有去分别它和分辨它。那么进入第七意识之后呢，先看见开大会，接下来我就说什么会啊，多少人啊，哇这么多人啊，在你的第七意识当中就开始形成一个分别意识，明白了吗？
明白了。
分别意识实际上跟分辨意识那是基本上异曲同工的，分辨是我来分辨这个事物的存在，明白了吗？
明白。
分别是我认为这个世界应该存在还是认为这个事情不应该存在。好了，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师父您在第一天的开光开始中说带来了菩萨的光芒，我们都深刻感受到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慈悲光芒的加持力，请问师父，是不是菩萨的这种光芒能够瞬间帮助我们消掉身上的很多业障呢？
那当然，
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当然了，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啦？你不要说菩萨的光芒了，你就是一般的，你们今天来了，开始很多人来的时候脸不开心的，坐在那里这样不开心的。你看看师父，不要说光芒了，我就是一种语言的布施，我一种给人带来的感染力，就是师父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感染力，很多人马上笑逐颜开，现在准备啊开心啊，那不叫光芒吗？只不过这个光少一点，这个芒低一点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你还曾经开始说慈悲的光芒胜过千言万语，它能使心灵之间的怨恨和隔阂顿时消失在无形的世界当中。请问师父，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面对与不修心的家人或朋友有隔阂时，我们的一念慈悲升起，是否也能带来这种慈悲的光芒，化解彼此的怨恨与隔阂呢？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做得到不啦？老婆骂你的时候，你冲着老婆看着，不要顶嘴，不要讲话，默默深情地看着她，老婆真可怜，她辛苦了，她要发泄呀， 身体又不好。老婆一看，如果一个有修为的人，老婆一看能介绍你慈悲的光了，马上就说好了，算了算了，来来，做事吧做事吧，对不对啊？一个不修心的老婆，如果你这么对着她看，你知道她会说什么吗？看什么看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要记住了，要一起修才能好，夫妻双修是四个宝。
感恩师父。问题三，在我们同修中有这样一些师兄，平时弘法度人做功德都很积极，但念经总是不精进，请师父慈悲开示，他这是由哪方面的业障导致？这种情况长期持续下去，对修行有怎样的不良后果？应该如何克制？请师父慈悲开示。
很简单，念经那是加强自己的佛学的基本意识和慈悲的根基的啊铸造。一个人修小乘佛法，就是把自己学佛的基础要把握好。学大乘佛法就是走出去度人。很多人自己不念经出去度人，我问你，自己根基不是太扎实，能度得到几个人？脾气出来，性格不好了。很多人自己念经念得很好，度人效果一定比你不念经的人要好。你拼命的再去度别人行大乘佛法之事，但是你的基础不好，就像当一座房子，你的根基不好，你拼命的造得高，最后这个大厦会倒下来的。所以一边要固定自己佛学的根基，好好的自修，好好的加强自己的基本佛法的本性意识的铸造和修养，另外再去救度众生，这样才算完美。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四，在放生大巴车上有义工同修主持，介绍一下放生的流程、注意事项，传达师父近期的节目里的重要开示和学习白话佛法及修心的重要性，为师父助念大悲咒。结束时同修除了讲如果主持过程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并帮助我忏悔消除这方面的业障，请同修们指使指正。有时还会讲如果在本次主持有点滴的功德，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在座的所有的同修们精进修行，广度有缘。师父这样说可以吗？会不会因为功德不够反而导致悲业？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是不会的，那是可以的。
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师父您辛苦了，我们共修组的同修们一定团结一心，遵纪守法，爱国爱民，依教奉行，紧跟着师父的脚步修心修行，正信正念，广度有缘，做师父合格的弟子，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让心灵之光在华夏大地薪火相传，让心灵之花遍地开放，让更多的众生得闻正法，离苦得乐。感恩师父，您开启了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您点燃了我们的智慧心灯，是您让我们迷途知返，带领我们踏上回家的征程。师父您是我们的榜样，您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您是我们的指路明灯，照亮了我们回家的路。 所以我们全体共修的同修们恳请师父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也祈求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恩师卢俊宏台长法体安康，功力增强，长久住世，弘法顺利，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卢俊宏台长，感恩法师们，感恩所有的义工们、同修们，感恩雅加达共修组全体的同修们，感恩你们无私忘我的付出，你们辛苦了，感恩大家。
嗯，谢谢谢谢，很真诚啊。所以我刚刚说做人要真诚，人家就会对你真的是很好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你们又太轻了，刚刚那个又太响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龙俊宏台长，感恩全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和义工们，大家晚上好。
你看我们的法师啊，非常的庄严啊，也是感恩你们啊。
荷兰共修组今晚提出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现在心灵法门在全世界到处都是，所以他们现在又吃素啊，又去度人啊，真的法喜充满，很感恩你们的啊。
感恩师父。问题一，师父开示过四种口业要禁止，其中说到我们赞叹要有根据，不能关闭着眼睛乱说，善恶分明，对恶人恶事敢于反对制止，对于好人好事赞叹随喜。师父在白话佛法善恶与因果里也说过，如果一个修行人把善恶分得太清楚，实际上这个人在犯一个大错误，即大嗔心。请师父开示，我们如果把握善恶分明，对恶人恶事敢于反对制止，而又不会犯大嗔心的错误呢？
嗯，很简单，学佛呀，傻姑娘，看看嘛，有没有啊，十善业十恶业，对不对啊？都是菩萨告诉我们的，哪些是善业，就要鼓励他，去鼓舞他，去帮助他，去说他好；哪些恶业，就要去鞭挞他，去说不屑一顾，要不要去理他？那菩萨早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了吗？对不对啊？好好学佛们就知道了，基本的理论善和恶我们都分得清楚的。如果分不清楚的话，就好好学学十二因缘法，好好学学十善业啊，十恶业讲的什么。你把师父的白话佛法好好的看，现在有十一本了，你好好的看，你一定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你就分辨，在心中有个分辨法，慢慢明白了，你就不会糊涂了。知道善的你就懂得什么叫恶，知道什么叫恶你就知道什么叫善。
好的，谢谢师父。问题二，师父在白话佛法善恶与因果里也说过，意见像个针子越敲越深，这种意见一定会造成其他人恨的根据， 那我们学佛人是不是在工作中或者在同修学习中都不要提出自己和别人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呢？
你们这个就是叫没有按照这个啊，只是断章取义的学。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都是佛友，都是有境界的人，我跟你提个意见，你相信他，只要你真心不是为自己，没有去伤害他的意思，只是对事不对人，你好好的讲，对方能接受的嘛，对不对啊？你这个矛盾像钉子越敲越深，那是指那些还没有修心没有觉悟的人，你越敲越讲，我们今天拿出来讲一讲，讲完之后他就记住你了，你这个人对我有意见，接下来他可能对你越来越不好，那是指人间，不是指我们学佛人，听懂了吗？
听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关于翻报纸逗人所面对的问题，如对方把报纸或传单扔了，逗的人是否有业障？是否也是浪费助缘办报纸师兄们的资源？在街头上派报纸是否影响学佛人的形象？请师父慈悲开示，直接在当地上报登心灵法门的资料和发报纸传单的利益和弊。
全部都要救人，不管任何的方法，只要有佛心佛念佛意就可以，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广度有缘，方法只是一个妙法而已，有的人写信可以度到他，有的人通过打电话，有的人可以发报纸，没有这种执着的说我一定要这样做。记住了，八万四千法门全部都有它的妙法所在，都能救度到有缘众生。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我们何能会好好的学佛修心弘法度人，会好好的谨慎听从师父的教诲，祈求南无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祈求师父慈悲加持，加持我们何能能够早日建立好观音堂，请师父加持我们，现在在筹备工作圆满顺利成功。
赶快，不要加持，自己好好的努力，观世音菩萨会给你们加持的。
会的，相信。谢谢。
人家非洲毛里求斯都有观音堂了，你们忙了半天，跟师父学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么晚还不弄，不好好的有一个家，还好意思叫我加持呢？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
我们也少不了你。
好好的弄，再不弄的话下次理都不理你们了，没有出息的。
我们知道，好好的做，
马上去加，马上好好的把观音堂弄好。
一定会。
佛有可以没有家的。
知道，谢谢。
没出息，没出息。没出息。没出息，我们不能去。
我们一定会好好弄。
快一点。一定会，你要知道救人刻不容缓的，现在有多少人在往地狱里走啊？我问你，吃素的人多还是吃荤的人多啊？杀生的人多还是不杀生的人多啊？
那也盼望着师父能来我们河南开法会，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要你们干嘛？如果我来的话还要你们啊？没出息 again。 好了，可以下去啦。
谢谢师父。
师父爱憎分明的，不好好救人，观音堂还设不起来，下次别给他们问问题了。下去啊。
好，感恩师父，我们会好好做。
这些孩子其实很不容易，但是还是要给他们更多的精进力，要叫他们要着急，因为很多人需要救。你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来自全世界的法师佛友义工们。弟子代表洛杉矶共修组祈请师父慈悲开示两个问题。
嗯。
同修感觉被灵性控制所造的意业往往非常突然，以及维持时间长，很难转移思维，请问师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应对才不会造业？
什么叫转移思维啊？没听懂你的问题啊。
对不起。
Please say that question again.
Okay. 同修感觉被灵性控制所造的意业往往非常突然，以及维持时间长，很难转移思维。
修呀，被灵性控制住，有一个意念不好，你就修，就自己把脑子放空，啊，就坐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好好的念经，听得懂吗？眼睛看着师父，不要难为情，不是你，是代表带问题，听得懂吗？作为一个孩子，好像我讲了你没有面子一样，要无我相。
对不起。
无人相，无众生相。这么多鼓掌，你把它当成下雨的声音嘛就好了。脸红了，替大家问问题就是要这么，听得懂了吗？
好的。
讲响一点，带点勇气。
啊，好的。
嗯，好。
问题二，请问师父，师父有开示过不可以用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命。但是如果父母亲交代子女在他们生命有危机时不愿意插管治疗，并且已经正式签字，在生命有危机时拒绝插管，作为子女们应该怎么做才如理如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不插管并不代表他就是安乐死。安乐死就是说这个人他痛得不得了了，他情愿打针打毒针啦，或者怎么样啦，这叫安乐死，对不对啊？那个如果你不需要抢救，不需要这个，那还是属于一种生病，还是属于一种自然死亡，听得懂吗？
明白。
就这么简单咯。安乐死是说我医生帮助你打针啊，帮助你做什么事情，让你慢慢死掉，因为你太痛苦了。所以佛法讲这个不可以的，为什么？这是违背啊，自然的一种佛性和慈悲心和这种缘分。因为人到人间来，他必须还债，他走的时候他也必须要受这种业报，你让他报完了，他说不定业就消了。你帮他自然死，一打针他死了，他过去欠人家的业没还完，就像自杀一样，你就到望死城，你就做孤魂野鬼。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嗯。
弟子仅代表洛杉矶共修组祈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加持全天下的心灵法门佛子，精进学佛，道心坚固，弘法顺利。最后诚邀全世界的法师们、佛友们，祝愿十月的北美洛杉矶、纽约两场法会，共沐佛光，共沾法喜，广度有缘。感恩大家。
师父，弟子向您请安了。
嗯，哎呦，亲切的不得了。 弟子向你请安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请讲。
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义工及世界各地佛友们，感恩印尼同修组。师父，弟子代表西班牙马德里共修组向师父提三个问题。问题一，我们有一位新同修刚学不久，就梦到有人和他说超脱六道轮回，他不理解是什么意思。有师兄说这是菩萨让他一世修成，他说不是一世修成。请问师父，超脱六道与一世修成有什么不同吗？请师父开示。
马德里修得好啊，超脱六道是什么知道吗？六道知道不啦？啊，超脱六道就是要到声闻缘觉菩萨佛道，明白了吗？这个只要超脱六道就永不轮回了，明白了吗？就是声闻道缘觉道的菩萨再下来，他们也是成愿再来救人的，明白了吗？他们自己自身不会再轮回了，这叫超脱六道。一世修成是什么？你这辈子有佛的善根，有佛的善缘，你能好好的努力去度人，你这一辈子最后走的时候，直接进入声闻缘觉菩萨佛道，这就叫一世修成，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问题二，观音堂信众都很发心，提油点灯，买一些蔬菜等，因为食品都有时间期限，像蔬菜等，我们是否可以随缘接缘给大家带回去呢？请师父开示。
随缘接下去带回家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盯着一个人给。人家送很多东西来，你总是得给一个人，那就不好了。随缘接缘，就是每个人你都给一点点，今天给他，明天给他，那就叫平等心，知道了吗？
知道了，感恩师父。问题三，《白发佛法》第二册第28篇，抛开虚妄执着，修成悟性智慧。师父开始从修悟智慧来觉受正悟法会，就是说要修悟，修成悟性的智慧，智慧慢慢出来，来觉受，来感觉自身正悟的法会，这是真正的悟出这些道理，我们该如何理解？请师父开始。
好好修吧，啊，节约点时间，这个全部都是一个大家共修的时候应该提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法会上有很多人还没到这么深的，你自己讲了这么多深，其实你自己也不知道。简单的来讲，悟性它有很多的开悟的方法，见悟啊，顿悟啊，对不对啊？包括你的开悟啊，悟性是什么？理解力，用现在的话讲叫理解力啊，悟性是一种通过自身的内在的一种根基和一种对某一件事物的理解的程度，来化解你本身拥有的一种对某一件事情的想法和理解，然后来正式的辨别它的存在和它的正确性，那么慢慢的这叫开悟，你听得懂吗？
很难懂。
我告诉你说不难懂，好好学，时间长了就会懂。
好，听师父的话。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师父， 西班牙不知道何年何月有幸能够邀请我们的恩师再次莅临西班牙普降法语。
我上次什么时候来了啦？
五月份，去年。
前年。
不是，2006年五月份。2016年5月份。
2016年。
哎。
2016年5月份。
已经两年了，很久了。
嗯，要问他们的，你们愿意不愿意到那里去了？
愿意。
哟，这自己讲。我以后呢，我现在呢，连我们印度都有心灵法门的佛友了。我以后呢，还想带你们到佛陀的啊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嗯、你想想看，我们到哪里都是几万个人过去。哇，都是我们自己的佛友，多开心啊！
我们紧跟师父。
我到毛里求斯，到非洲去看看。
我也去。
好啦。
还以为师父还没想好。知道我们西班牙供业太重了。可能有很以后有很多孩子们没有福德来助缘慈父的法会了，真的很对不起了。但孩儿们都很思念菩萨慈父久旱浴缸岭的那一种法喜，无法用只字片语来表达，只可惜我们造的业太大了。希望慈父好好照顾肉身，如果我们有此福报，不妨请恩师再来西班牙与孩儿们同聚，好让更多的莲花种到天上，带更多的孩子们回家，让更多的有缘众生回头是岸，离苦得乐，让心灵法门的紫花在西班牙大地遍地开花，孩儿们天天想着您，天天胖着您，天天等着您。
你知道你讲了五六次孩儿们，我脑子在想什么？我想斗战胜佛，孙悟空，孩儿们，我就想了两下啊，斗战胜佛来了。
恳请
孩儿们还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
孩儿们能不能下去了？
还没，还不肯下去呢。恳请恩师想办法成全，我们一定会以弘法度人为宗旨，绝不懈怠，如理如法，勇猛精进，爱国爱民，尊敬守法，力争西班牙极乐净土。师父，几次的树叶大活动度了不少新人，现在有很多新同修到了观音堂，跪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开，请师父成全我们，请师父请传我们，请师父请传我们。感恩广大灵感有求必应的观世音菩萨，感恩慈父卢军宏恩师，祝恩师弘法顺利，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感恩大家。
好嘞好嘞。他们就是要叫我去，太多国家要我去了。
师父弟子向您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各位法师们，各位义工们，各位佛友们，大家辛苦了。弟子仅代表多伦多共修组向师父请安，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下三个问题。问题一，师父开示过针灸会伤害身上的灵性， 如果身上没有灵性，也不可以做针灸吗？这是个个案，还是适合所有人？
个案，
请师父慈悲。
当然可以做针灸了，谁说不能做针灸的？可以做，只是浑身左痛右痛的时候，如果是灵性病的话，的确他会不开心的。如果你不是灵性病，你做针灸根本没关系的，明白了吗？灵性病就好好念经，做针灸就好好治肉体病，就好了吗？
好，感恩师父。问题二，观音堂佛台上的香炉不小心掉到地上，如今我们已经更换了香炉，请问掉到地上的香炉是否还能结缘给其他信众继续使用？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我要非常崇拜你们，居然会把香炉翻到地板上来。
对不起，
有问题哦，香炉怎么会从佛台上掉到地板上的呢？我搞不懂啊。第二，这个香炉掉到地板上换成新的，那个香炉就不能用了，不尊敬菩萨，听得懂吗？你拜的是十方佛，菩萨都是平等的啊，观音堂的佛堂就不能摔下来的，那碰碰到人家家里小的佛堂就可以供吗？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观音堂佛台上的太岁菩萨像替换下来后该如何处理？请师父慈悲开示。
佛这个观音菩萨像是吧？
太岁菩萨像。
啊，太岁菩萨像是吧？
对。
啊，现在有太岁菩萨这个那个啊，太岁菩萨就是四个字是吧？
对。
包包好呀，横过来放啊，过半年把它处理掉就可以了。
好的，
好吧，
好的，
红纸包好。嗯，
好，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嗯，
然后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各位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然后也请师父保重法体，平时多注意休息。
嗯，
我们多伦多共修组会全力支持北美兄弟共修组2018年的法会。
嗯，
并期待师父能早日莅临多伦多开法会，救度更多有缘人。师父，我们爱您。
嗯，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他们多伦多很努力，信众很多啊，很多很多，非常好。
嗯，弟子向恩师台长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慈悲的台长师父，感恩龙天护法护持，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法国共修组向全体向师父请安。
嗯，
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下四个问题。问题一，请问房子出租给了别人，现在房客家的女儿在这里出嫁，是否会对房子的主人有什么影响？请师父慈悲开示。
应该你房子出租就整幢出租还是出租几间？
不清楚，没写。
如果是整幢出租那就没关系。
嗯，
如果是他还住在里边，隔壁家家里有什么不好的气场，那当然主人受到影响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
嗯，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问题二，如果婆婆欠儿媳妇的，但是没有福报能力还债，但是因为儿子欠母亲的，那么会不会通过儿子来还债给媳妇儿？本来儿子和媳妇儿是没有冤欠缘分关系的，只是因为儿子帮母亲还债，所以才结婚，帮母亲还债给儿子吗？如果婆婆去世和媳妇儿的债务尽了，那儿子和儿媳也会缘尽了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这个问题呢有一点点伪命题啊。
嗯，
这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实际上呢，冤冤相报何时了，婆婆欠媳妇，媳妇欠儿子， 儿子欠婆婆，就欠他的妈妈。其实这都是轮回，这都是因果。实际上，你还他，他还你，还来还去还不了，其实都是在还债。所以像这种情况的确是有的。儿子本来跟媳妇很好，一跟妈妈一住，住了之后跟婆婆跟媳妇就不好了。儿子慢慢的听妈妈话，跟媳妇也不好，听得懂吗？这就是在还债。儿子替妈妈在还债，或者替妈妈在挡债，都是这样的。那么等到妈妈过世之后，如果还完了呢，媳妇跟儿子要么就是没缘分了，要么就是越来越好，都有可能这两种。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请问成愿再来的人，有的是菩萨果位，有的是大菩萨身边的童子，有的是大修行人，有的是天人天女等，请问这些成愿再来的人来人间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吗？都是在菩萨面前发了大愿，救度有缘众生吗？为什么有的成愿再来的人接受的苦难会更多呢？是业力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每个人到人间来都有带着自己的目的的。菩萨到人间来，他为了成佛，他为了救度众生。佛到人间来，他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那么天人到人间来，为了做护法。那么有的天人到人间来，他虽然也算成愿，这个成愿大家都可以用的，但是成的什么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天人很多人到人间来，他是来还情债也有的，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七仙女啊，对不对啊？到人间来了啊，他看见董永了啊，他这种感情了，那么缘分都有。那每个人下来都有他的目的，你不同的级别，不同的上等上品，上等中品，上等下品，他下来他也是对他的境界也是一种考验，他可能救的人也就是上等上品，上等中品，上等下品，听得懂了吗？所以不可能一概而论的。所以有的人到了人间来，虽然他是成愿再来，他的根基不深，他的自己的在天界，他比方说受尽了，比方说福报受尽了，他也会五衰。天人五衰之后照样下来，下来之后他也能做很多好事，也能成为一个富翁，但是他在人间吃了苦，又造了业，然后慢慢的消了，下一辈子他就不能回到天上，他只能再继续投人六道轮回。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请问许愿念诵一万遍解结咒，化解感情恶缘、感情冤结，本来还没有，但是随着念经，会不会导致这个感情缘分提前到来？意思就是念诵化解感情恶缘的解结咒，可能导致缘分提前吗？与此同时，拼命念诵就可以化解，对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拼命念诵会提前，肯定的，但是也要看你的缘分。你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菩萨都不能动众生的因果，你有这个因，它可以使你早一点成熟，听得懂吗？果早一点结束，现在明白了吗？并不是说菩萨可以把你这个因果可以抹去，明白了吗？早一点化解，你拼命的念，他早一点成熟啊，化解他们两个恶缘，把恶缘化掉了，那么两个人好起来了。还有一种拼命的念化解了，因为他们本来恶缘没了之后，他们两个人的善缘就结束了，没有了，那么他们两个可能就分掉了，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能来到法会现场聆听佛音，礼敬诸佛，与师兄们一起护持正法，我们感到无限法喜、幸运和荣耀。感恩印尼、新加坡共修组对我们的热情的、周到的招待，如同回家一样温暖。这几天佛情的伟大， 慈悲的力量洗涤着我们的心灵，令我们成长成熟。法国共修组祝愿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新的一年，我们会跟随着师父的弘法脚步，师父去哪我们去哪里。
谢谢。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军宏台长的慈悲开示。